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相信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送下去。
那我们开始喽。高温飙45度，两名女性游客致火焰谷健行身亡。
踏上台版朝圣之路，淡蓝百年山径暖暖徒步即将去。欸，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闻第一则有点奇怪，因为以前每次报不闻的都是我，每次报谁又过世了都是我在报，然后今天竟然是 Light 在报，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奇妙。不过今天两则新闻呢，大概都是跟健行、跟徒步，还有甚至跟所谓的朝圣之路，虽然我觉得它是假的，然后这些事情有点关联，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所请到的特别来宾有些关系。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刚从葡萄牙走完朝圣之路回来的，就是我们的小巴张允熙，然后他其实是主持人、演员，其实也有作家的身份嘛。那这次就很高兴可以邀请小巴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聊聊他，分享他的经验。欢迎小巴。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小巴。
小巴，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多人都很有印象啦，因为过去我觉得在那个
要看年纪。
哎、欸，这个我
昨天滑我有在滑龙舟嘛？
对。
滑龙舟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孩子进来。昨天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女孩，她看起来可能就20出头，然后我们队长就问他说：“你知道坐你对面那个人是谁吗？”就比我，他就这样一脸茫然看着我，不知道啊。然后我说：“你手机拿来，我帮我自己按赞。
”是多小的孩子？我先问一下。
20出头啊。
哦，20出头没有办法。20出头，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世界跟他们知道的不一样。
谢谢，再见。
我前面在聊天的时候，不是有提到说我有在做翻译吗？然后最近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就是看到一本翻译的书是别人翻的，然后它里面的注解要提，就是 Nokia 手机是什么。就是 Nokia 手机已经要变成注解了，
注解，
哇哦，
就是觉得哇，好惊人哦，感觉自己深刻被时代抛弃。
对，我们开玩笑的3310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对啊，时光飞逝，对。所以 我想今天这两则新闻也是，我觉得因为刚好搭配到小巴刚去走完朝圣之旅，那朝圣之路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程的徒步健行嘛，所以选了两个跟健行和徒步有关的新闻。那第一个讲到所谓高温飙45度，两名女性游客到火焰谷健行身亡这件事情，你知道火焰谷在哪里吗？
在美国啊。
那是火焰山。那是火焰山，
就是我一开始念错的部分。
就是因为怕大家误会是苗栗。
真的。
对，它是火焰谷，是内华达州的一个还蛮有名的，其实算是一个景点啦。那内华达州应该还蛮多人知道，它就是像沙漠的地方，很热，然后很干燥嘛。
但是那边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地方，
就是都去到内华达州，为何不去赌城？
对，
吹冷气。
对啊，
他们去 hiking， 然后
对，去 hiking， 然后太热，应该就是热伤害中暑就过世了。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最近真的太热了，看到这新闻就立刻
有
感
这样子。
45度的体感温度吗？
应该是气温，
气温45度。
可是因为那边很干燥，所以我想体感温度不会说到像闷热那种很怪的感觉。
但重点是那边是适合健行的吗？
应该本来就是一个有健行的地方，
对。
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天气不适合，我猜它可能需要到稍微凉一点，或者是你要挑很早或很傍晚的那个时刻。
可能就是没有看好天气预报就出去。
对，因为沙漠地区就是温差很大，
对啊。
所以其实这种状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健行或散步，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容易有运动伤害的事情嘛。因为很多可能长辈或是听到一些人都会讲说啊，跑步啊、登山伤膝盖啊什么的。但其实很多人都讲说，那你去散步。但散步其实有时候你也是要看一下环境。看一下气候的状况，不然它有时候带来的伤害也是蛮危险。
我也曾经在41度的烈日下站过。
你是说在澳洲的时候吗？
就是站救生。
对，因为 Light 补充一下，他在澳洲当过救生员。
哇哦，哇哦。
对，然后我们就是41度的那一天，就是站在那边底下，然后我们就互相提醒，真的是热到不行的时候就跳下水。
至少你是在水边，我觉得可能还好，
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对，然后结果就吓坏游客。
为什么吓坏？
因为就是救生员跳下水，谁又溺水了？
要吓人好不好？
哦，有这种程度的惊吓，真的。
对，
其实救生员只是太热。
你站了几个小时啊？
我们大概50分钟要换一次站。我是在游乐园里面。
哦，
對，
好久哎。50分钟哎。
所以有一些地方比较没有遮蔽，真的会快热到。你知道游乐园吗？
哦。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比较没有遮蔽。
嗯嗯。
对，然后刚好前面有水，我们只好跳下去，
也是不得已啊。
可是那个时候室内是有冷气的吗？
我们没有室内啊。
我是说你休息的时候。
哦，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是只有换班走路而已。
嗯，不会有一个室内休息室之类的
吗？哦，有啊，可是那个要等到我们中就是中餐时间，或者是对对对，或者是下午茶时间。
哦，因为像在欧洲热起来的时候比较麻烦，是因为大部分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
对，
因为他们冷的时候比较长嘛，
对，
所以都有暖气，但是冷气很少有，除非去什么超市之类的地方。
没错，没错。
然后如果遇到热浪，就会很想死。
对，现在不就正式了吗？
现在是夏天，但不一定是有热浪。
对，但是欧洲现在不是有高温警报，就是他们有到、哦、现在意大利好像据说是到43度，然后法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确都是超高温。
意大利跟西班牙更可怕，
哎，
很热。
我就觉得，哎、欸，因为我是今年5月去的嘛、嗯，所以我就觉得，哦，我好幸运，我那时候的气温是16到18度，
哦，很舒服的天气耶，
超级
舒服，很适合散步，
真的很适合，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一集的人有福了。
好的，就是听到这一集马上就要去葡萄牙一趟，这样吗？
是的，
没有，而且我觉得葡萄牙有个好处，因为葡萄牙它滨海，它其实有海风跟洋流的调节。
你说是好处，可是对我当时而言，是我意想不到的。苦难。
因为天气嘛。
因为那个海风，你要迎着风，
对，
你等于是逆着风
、啊、okay,
逆风而行，真的是
又很
重，
累，
心情很差，真的，
尤其是要背一大堆东西的时候，
笑不出来。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会比爬山还累啊？我不是前阵子才去南湖大山吗？我可是一个经历过台湾百岳的孩子，
真的，
我这怎么会败在这个地方？气耶、欸，太累，因为逆风是你找不到地方躲，你就是烦不烦、啊？
它应该很空旷吧？
超空旷的、啊。
然后你要往前走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你要阻止我？
对，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做自己？
对，
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好吗？
这让我有点想到在富士山的感觉。
怎样？
没有，因为也是风很大，然后但是太阳其实也很大、嗯，我就觉得上面晒得很热，但是脸被吹得很冷，然后就是衣服又不是很够防风，然后又觉得很
复杂。
对，就是一个很 complicated 的情绪、嗯，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不要在这时候给我上演北风与太阳的戏嘛，觉得很烦。
所以你们都是好天气，
我们运气还不错，
那就好、嗯，那真的就是最幸运的事情。
我们就是出山屋前要准备攻顶的前一刻有下大雨，嗯，对，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停了，
哇，好赞哦。
对，
然后一直到下山就是没有在下雨这样子、
嗯。然后我半夜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一直看到有那个雷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你就刚好在云的那个正前方、嗯，所以就是看到那个雷云这样子慢慢飘过来，
哇、哦。
可是本来高山就是气候很。
不稳定，
对，
不稳定，
它变化很多，所以有时候觉得上山是一件
很刺激的事，
你很难预测一些
状况。你不到山上，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季节。
真的，真的，真的。
对，
而且其实我们去之前啊，好像才刚大雨而已。
我也是在 Google 葡萄牙朝圣之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到每一个 YouTuber 还有我爬的每一个文都说一定要带雨具，因为他们都有遇到下雨。嗯，但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我没有。哦，我真的很幸运。对，
11天嘛，
11天走280公里嘛、嗯，但都没有遇到下雨。
欸、那其实真的还蛮幸运。因为葡萄牙是一个蛮容易下雨的地方，
就是个太阳的孩子。
真的，我是看我的肤色就知道了，跟你差不多。哦，没有，你赢了。
这是他人生最白的时候。
对，我现在最白了。
Really?
对，
我好欣赏你哦。
因为他以前站救生嘛，所以就是会
我色号再黑个三号，
回到台湾变白了。
对。
可恶！
而且他近年来运动伤害颇多，然后就一直在家休养这样子、
啊。哦，所以之前的体型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对对
对。
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 okay. 是另外一个人。
哇，好新鲜的朋友！
我每个时期的样子都不一样。
你自己看自己也很新鲜吧？
对，就是每年怎么都不一样。
哎、欸，我笑的时候要不要往后？因为我很怕会你们耳朵会爆、欸。
不会，
不会，不会
，OK 的，真的，真的，真的。
好好
啊，那就是关于火焰谷的部分，我们就替这两位游客默哀，然后请大家热天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对，
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这样子、嗯。好，那第二个新闻，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台版朝圣之路，我觉得它是假的，因为它是指淡蓝山路。我觉得我很少听到有人会把淡蓝山径讲成朝圣之路啦。一般来说，我们在讲这种长程徒步践行或朝圣之路的时候，你总是要朝一个圣嘛，就是你要去
目的地，
对，就是那个目的地，你可能要有某种神圣性。像我们讲说西班牙朝圣之路，你要去的是那个圣地亚哥德贡普斯特拉嘛，那它是收藏圣人遗骨的一个地方。 那台湾的话，我们比较常听到人家讲所谓台湾朝圣之路是山海尊，因为你要去玉山顶。嗯，然后有人会讲说，他可能是台湾的圣山之类的，
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那护国神山不止他一座啦，但是就是
中央山脉都是。
对，就是台湾最高峰，你会觉得他可能有种神圣性，或像富士山这样子。
嗯，
但是淡蓝山路，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以前沟通台北跟宜兰之间的一些山路。
对。
那他会运送那些商品啊，然后大家交通或者是结婚嫁娶之类的，
嗯，
你好像找不太出他有一个什么神圣性在那里。
是是是，
对，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走的步道。
哦，听说很漂亮，
很漂亮。
嗯，
然后它现在也是被规划成我们所谓的国家级绿道的第一个示范点之一嘛。
哦，
因为目前国家级绿道好像就是三个示范单，
嗯，
示范的地方。
嗯，
一个就是淡蓝山路。
嗯，
一个是那个张之系路。
嗯，
就是从台中东势丰原那边吧，一路贯穿到桃园，就是以前那个樟脑台三线沿线，就是过去跟樟脑有关的这条小路。
wow.
它是走在浅山地带的。
嗯，
然后我们之前去走过一段，就是在明凤古道，在苗栗那边。
嗯，
其实还蛮值得去走的。
嗯，
它跟济州岛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路其实是有做一个结盟吧，算是互相推广这样子。
哦，
还蛮有趣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山海尊，就是这几年政府比较有在主推的所谓国家级绿道路线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都蛮值得去走，只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说淡蓝山路是朝圣之路，我觉得很奇妙啦。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蛮漂亮。
嗯，
而且它的那个标志会让我想到它可能也有取经自一些国外的这种长程健行路线。
嗯，
因为像小巴从朝圣之路回来就知道，朝圣之路它其实 连路都有那个指标符号，是扇贝的符号嘛。
对。
然后其实淡蓝山路它的符号就是双扇蕨，它是一种蕨
类，
然后是有点类似那种对生的。
哦，
它像两片扇子这样子。
哦，
它就用这个当做他们沿途的指标符号这样子。
哦，
我觉得那个概念也是有点类似。
嗯嗯嗯，
所以一直都还蛮想去它的路线，也是很多条，是一个网络状的系统。
是，
然后只是说因为你知道宜兰就是很容易下雨，所以每次我们已经约了好几次。哦，就约了朋友说我们去走淡蓝古道吧。
嗯，
然后就是每次约就哎，要下雨了、
嗯，
那我们去吃饭好了。然后
是不是有阴阳海，会经过阴阳海吗？是那里吗？
还
是不会，还是会。
我不太确定会不会看到阴阳海。
嗯，
因为一般来说它是从比较山区的地方走，然后有些地方可能会走到靠海，但是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一个地方经过阴阳海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那个沿途的景色是蛮特别、蛮漂亮的。
嗯，
而且我朋友那时候想约我，是因为他知道其中有一条路线上面有很多那种旧的土地公庙。
嗯，
他说有学者去做过调查，他觉得我应该会感兴趣。
嗯，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去走那条路这样子。
哦，
但是就是我们约了三次还是四次，每次都是约了之后隔个礼拜就下雨，
就下雨。
对，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很想要在雨天的状况下去散步。
土地公不想要被打扰，
可能某个时刻意外得罪了土地公，他不想让我去之类的吧。对，那我觉得还是先从前面一点的地方来聊好了，让大家更认识小巴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小巴很有趣的是，感觉小巴的人生一直都在进行一些跨界跟冒险。那像大学的时候念的其实是哲学系嘛，但是后来等一下为什么讲到哲学系的时候笑了一声，
我自己有时候会忘记这么幽默的一个科系。
为什么说幽默？
因为这不是我要填的科系。
嗯，
是我家父希望婆婆的女儿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哈，
对，所以我就不小心以第一名的成绩进了辅大。对，当时，但是其实女儿想念的一直都是什么关渡艺术大学啊，这种就是跟表演科系有关的。就是从小就想这样子。
对，
但爸爸从小就一直不是说阻止，但是他跟我说，你念戏剧系，你以后会演戏，别人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念哲学系，你还会演戏，别人会觉得哇。
哎，我突然懂爸爸的那个想法。
我也是。哎，真的是毕业后我才懂。哎。但我还是有听他的话啦。
嗯，
然后填了他要我填的志愿。
OK，嗯，
虽然第一名进去，但应该是最后一名出来的。
没有关系，
但无所谓，我只要有毕业就好。
哲学这件事没有标准。
对，是是是。
嗯，对，
每个，但是我很庆幸我有去念，因为真的每一个考试都是 open book。
嗯，
所以你就是一直真的是要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就我觉得是在那四五年的，我还有研毕，所以五年的期间有淬炼出我一个在演艺圈立足的一个根基。
嗯，
那个根基是你要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
嗯，
而不是随着这个世界走。
嗯，对。
大概是这种。
对，因为我觉得哲学这个事情，或者说其实人文科系你要念到一个比较深入的状况下，它都是要训练你去思考一些事情。
嗯，
去思考现象，去思考状况。
对，
然后你要找到一个自己立足的点。
对，
所以你必须找到，等于说是找到一个生存之道。
对，
它就跟一般比较技术性的科系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念过这个，你再去接触别的东西之后，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对，
所以我后来在演艺圈真的遇到同行的蛮多，真的是哲学系毕业的、欸。
嗯
嗯。然后这样子哲学系毕业的人，对我来说，我跟他很好聊角色，
嗯，
我跟他很好聊整个故事的大概。跟我不确定，我觉得是到可能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念哲学系有这样的好处、欸。
嗯，是一个在思想性上面会比较被训练跟被开拓过的状态。
对，你就会很，我不确定台湾的教育，在我自己小时候经历，我们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我们很怕跟别人不一样。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念完哲学系，跟后来去纽约念了短短的电影表演的时候，我发现我很敢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特别在纽约，我觉得他们很怕跟别人一样。
对。
嗯、
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主的想法，不管是对这个角色的想法跟对自己人生的想法，如果一样，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丢脸。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
就是没有原创性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好险我有念哲学系，不然我可能现在还是会跟着这个世界走的一个孩子。
那这个其实也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就跟你当初放弃那个时候正红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跑去纽约念表演、啊、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吗？
空姐忙什么吗？
对啊，因为我想那个应该是大家最认识你的时候吧。
对对，哎、嗯欸，这个问题超好哎、欸，我被问过大概25000次，但我觉得随着心境不同，其实好像要多一个理解当时自己勇敢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嗯，
现在的我如果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我真心觉得离开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
嗯，
在我的身心灵状态。但是如果在我的经济状态的话是一个最糟的决定，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的两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跟我说，你如果继续留着，你现在不会这么辛苦的要一部戏一部戏接着一部戏演、
嗯、
然后现在演舞台剧也没有这么的像以前那么收入这么的多，甚至是很辛苦的，但是我非常确定现在这个41岁的我跟当时35岁的我，我知道41岁的我富足太多了。那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这个可能是你真的是经历过，然后你也知道你在纽约看的那些风景，打开你眼睛的视野，心里的视野，然后才会一步一步带着我走去做更多的冒险。我觉得这就不是用金钱衡量，这是一直在花钱的东西。
对，
但是却是我人生我觉得最美好的篇章。
可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一体两面啊、嗯、因为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有边际效益，然后你也都会有边际成本、
嗯、
所以有时候那是一个衡量，但是在衡量的过程里面每一个决定都会为你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看你需要什么，
对，
或者看你想要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类似的心情我自己在当初出国之前是有过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已经在工作了、
嗯、
然后虽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工作，比较像是那种公家机关的约聘雇、
嗯、
那但是要做的话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到底要不要出国去念一个博士学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想了很久的事、
嗯、
因为突然把自己丢到一个甚至对不止陌生甚至是一个我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去过法国。
你也没有念法文？
我有学法文，但是毕竟在台湾学法文跟学日文英文的人比起来来说是相对少的、然后台湾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也更不了解，
是、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焦虑的，焦虑到我人生第一次去算命，就是拜托朋友，因为我有研究所同学，他前一年去了英国，然后我就焦虑到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去找一个仙姑看一下。我出国前也有去找他问，然后我就去找了仙姑，
结果
对仙姑就跟我说，嗯，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好好发展你的就是后面的这些人生跟事业的话，在现在的位置比较好，出国的话未来没有办法确定，然后后面的事情看不到。可是后来最后我还是出国了，
聪明，
就是觉得我真的很想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我想知道不一样的事情、
嗯、
那即使对啊就现在成为一个流浪博士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想念在法国的时间，
是
就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嗯、
然后因为看到那些事情让我对于原本看台湾或看自己的一些想法有改变，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珍贵的、
嗯、
这也是我觉得尝试这件事情很值得去做，或者是很多事情值得去体验的一个价值、
嗯、
那也是我一开始会答应跟 Light 就是一起来搞这个节目、
嗯、
对，
那时候 Podcast 才刚刚要起来、
嗯、
然后这个主题我又不熟悉，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拒绝过他、
哦、
我就说我不太适合吧。
可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山这么美， 可是因为我们都只有去爬山，
对，
但是你去走古道的时候他就会讲出很多故事来。
哦，
对，
真的，
他学历史的嘛，嗯，所以他就会讲说，哦，这边例如说那个奇莱南华好了，他就是那个，嗯，那个叫什么古道，
我差点要吐槽你没有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没有，我差点要吐槽，没事。因为我本来的设定就是一个吐槽意思。
OK, 有人设就对了，
对对对，
你不要破坏这个人设。你说奇莱南华，然后但还有解释
就是能高月岭古道。
能高月岭古道，哦，然后就是那边什么台电啊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之类的。
哇，跟你去爬山一定很有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吗？嗯，因为我去爬大坝尖山的时候，我就是跟了一个地质学家去。嗯，我从未想过这是我的啊！我现在讲鸡皮疙瘩，他居然为了找一颗冰川时期的羊背石，他是这么努力的在看石头。嗯，我觉得跟一个这样专注的人去很感人，因为他真的很专注。我爬四天三夜，然后他是个年轻人，嗯，然后你会看到热情。我很理解那个热情。
我觉得那就是研究者的眼睛，因为他会对某个东西有兴趣。
你现在要爬什么山？
我现在去金门之后只能爬太武山。
OK 哦，
对啊，就是
对啊，就觉得很棒哎，欸，嗯嗯，所以
我们会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很锁定那个眼光吧。
是啊，
我常常在路上就看一些怪东西，因为我本身研究视觉文化跟历史，嗯，所以我会关注很多奇奇怪怪的视觉上的东西。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考古学家，嗯，然后他跟他出去是会看，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陶瓷破片，你看这里有一个石器的遗迹。然后，但是我每次都很想问他，我就说我搞不懂你有没有考古学家，因为。他每次拿了一些石器给我看，我说他就是石头，但是我看不出来。但他们究竟说这个有打磨的痕迹，
wow,
在哪里？
哇，好意思哦。
对啊，那我就会觉得说在台湾
不能太长了，频率不能太长，我们一个礼拜这样有意思一次就好。
太多就变上课。
对
对
对对对对，人还是有限度的。
对，我常常被他抱怨，就是赖德会觉得说，就好像我太常在。
他在教课，
对，
他忍不住，
他有一种教课的冲动。
没有，其实他就是他教课的时候，我就会废奥
哦，
让他继续教课。
OK，
但是我就会发现他废奥，
他发现你不要这么不像，带个装一下什么的，来上表演课。
欸，要改行了吗？从那个圈子出来是不是？
对啊，很珍惜有这样的人类存在，谢谢你们。对，因为我真的觉得那次爬山跟我以往百岳的经验差很多，嗯，不是说哪个好不好，就是有不一样
的
体验。
不一样，
那我真心看到台湾，你就想台湾的美，这是你们的出发点嘛。然后我真心知道台湾很美，可是说不出所以然啊。嗯，那个所以然是心境上、心灵上。可是当有一个地质学家在你眼前，真的，他后来找到那个石头了。嗯，他怀疑，他严重70-80%怀疑，就是这个就是羊背石的时候，再告诉我们这里地形以前是冰川时期的时候，你就更感激，你可以看到这个南湖全谷，就这样，就这样，你真是更感激，然后多了一份温度。没，我们就需要你们这种专业的人来给我们对台湾的温度。
我已经打算转行了，其实。
你要转去哪？
不知道要转去哪里的。
要当我经纪人吗？
哦，是这样吗？
我想要走那个知性路线。哦，
根据我们朋友的说法，因为他们都跟那个泰国那边往来，他们生意上的往来，他说泰国人很喜欢讲，就是人有质感，就是属于 high society，然后他就说泰国人都会讲 high so， 所以他说他常常都讲说我们公司做的东西是 high so 啊，要走一个 high so 的路线。
哎呦喂啊，好笑。
对啊，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在当时可能像空姐忙什么或大档那个时期，好像也没有特别听说，就是你是一个很户外系的人。
对啊。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感觉随时都在户外，那，
啊，
还去爬划龙舟什么东西，
啊，
就是这个是好像跟以前的形象落差是蛮大的，
超大的。
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好像是2020，就三年前。
欸，那很近欸，
就是在拍完戏，然后也真的疫情前后左右就开始，可能也是因为搬到了新店，然后开始去爬了第一座山是合欢山，嗯，然后在合欢山上看到了一个大概60几岁的阿嬷穿着 New Balance， 然后不像我全副武装，然后那是我第一个装备，所有都自己买这样子，然后阿嬷就说这是她第二 round 百岳了。然后我就说阿嬷你好厉害，不能讲阿嬷，其实是阿姨的，然后他就说对呀，啊，我就想说我人生50岁开始爬百岳，我现在65岁，我想要就是完成两次。他就是一个这么轻松跟穿着 New Balance 那种感觉，就心想我在干嘛。其实我有点点被激励到，然后就觉得我还这样子全副武装的还这么辛苦哒啦啦啦啦，但是我有感受到合欢山的美，所以我才有被灵魂也有被震到，然后我就觉得啊 我也要。因为我觉得百岳哦，这种真的风景一次一次上去，我爬了目前25座，但是每一个美都是一直很难去用言语去形容，可是没有一个人爬完都 不会说我要放弃了。因为它就是会让你一直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事情，比较不是那种完成度，
对，
比较是那种你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很辛苦，可是你今天就可以尝到甜头，因为你可以马上看到云海，你可以马上站在很高的地方看见这个群山的美，大概就是这种，然后你可以享受到在这里安静到掉一根针都听得到的这种宁静，这可能是我觉得对现在这个我来说最好的消毒方式。
只有我觉得有在工作的人3年爬25座百岳很厉害吗？
没有吗？
我觉得啦，
3年，
我们3年才爬了几座，
可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啦。
对，而且我真的没事
啊，
真的真的，我真没有没有，我不会被麻烦，就是我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要把握没有事情的时候，所以我只是很，我是说我会担心哦，以后如果接了一部戏，我可能就要忙个3-5个月，所以我很把握，所以我才会一直有时间我就出发，有时间我就出发，因为我最庆幸就是自己不是一个要觉得等到以后退休才做什么事情的人，我很知道，活着的时候，你以后我是想说，有时候如果越赚越多钱，我就越难放下了，我不如趁现在没有赚这么多钱的时候才放得下，我是这样说服我自己啦，对，然后。对，但是现在也差不多都花光了。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做那些事情都不会花太多钱，我也蛮开心的。划船啊，爬山啊，这样。
我们上次在录富士山的集数的时候，其实 Light 也有聊到，我们在山上其实有看到一对老夫妻，然后他们就是这样一拐一拐一拐的爬着阶梯上来，然后到了那个七合木马神社的那边，
就是一个鸟居神社，
一个鸟居，对。然后他们就这样上来，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哦，然后。Light 就跟他们讲，就是恭喜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到处鞠躬，然后我觉得
对，就是一个一对日本的老夫妇，
很感人的一个画面，这样子。而且
我这次在葡萄牙，因为这条路可能是相对简单，然后相对的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我遇到的人80%是老人，甚至那种真的白发的那种哦。然后我看到一个老先生，然后他的我走一步是他要走两步。他是拿着2根拐杖在走这条朝圣之路，然后他太太都是在前面双手叉着腰在等他，超可爱的。然后他就是那种，我就是还是想走啊，我就是要走啊，就是没有。我觉得年龄在欧洲人身上，或者是在朝圣之路我遇到的年长者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痕迹耶。他们可能目测都已经有60-70岁了，但是一个拐杖走，两个拐杖也走，走得好慢也在走，而且有些是山路哦。他们也是背着包包哎，你就会觉得好敬畏这些长辈哦。我好希望我以后也活着这样，是无畏惧任何的事情，是你一直要做的事情，你就做，就这样。
可能因为欧洲城市的无障碍设施也很差吧。没有啦，我是觉得他们本来就有那个户外活动的
习
惯，他们从年轻就是这样子。
对，亚洲没有，
亚洲其实比较没有，亚洲相对来说对于劳动身体这件事情是比较没有那么，
因为我们平常就已经对他们长辈来说，他们平常已经够劳动了，是这样吗？农业社会
也是有可能，就是对于过去的我们的习惯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文化来说，劳动它不是一个太高尚的事情，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尊崇劳动这件事情，然后体育啦或者是休闲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都很新嘛，那个 也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比较早开始接受到这种休闲或者是活动的概念，然后这些发展之类的，我觉得在欧洲它有它的根基在，那亚洲真的是慢慢这几年才进来，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啦，也是越来越多人在投入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焦山也非常多长辈啊，
非常多，
穿着比较鲜艳而已，很可爱，
我觉得很安全啊，
没错没错，很好找。
但有些长辈可能很喜欢，就是沿路放很大声的音乐，就
是
会稍微让人有一点点困扰而已。
但早安喊得很大声就好了，早安。
但我觉得台湾人很喜欢就是在山上打招呼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欸。
我也觉得蛮可爱的。
因为像日本，我们不会可能因为都是外国登山客啦，所以就其实大家遇到的时候不太会特别去对话。
我好奇
还是会
在富士山的时候是亚洲人多还是外国人多啊？
其实
台湾人多，
台湾人多，对。
真的吗？
没有，我们遇到好几个台湾团。
对。
团啊，
是那种
年纪的分布呢？
台湾好像大部分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中年到年轻人，
OK，
对，西方人比较不一定，
对，
有很年轻的，就是那种屁孩，但是也有很年长的，都有。对，但因为我记得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些那种什么海边的峡湾什么的，其实也真的就是蛮多长辈在那边，他们会走上走下，然后很拥抱自己的身体。
对，
因为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去的第一个峡湾那边是天体海滩。
Oh.
然后真的会天体的都是长辈，
真的、啊，
对，
哇、wow, ，
都是阿姨，
真的
很拥抱、欸，伯伯这样子，
赞、
嗯。然后反而年轻人
就这样吧，
可能
从小就天体、嗯，
他们对身体的感受、对身体的认知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是是是，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我在西班牙看到好多天体营。
嗯，
也是我的快乐全员
哦，是吗？有很多年轻人吗？
很多哎、欸
哦，
年轻人、老人都有，
哦、
嗯嗯，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那边有一片宁静的味道，就是大家好享受、哦、在这个安静的氛围，然后真的彼此都是裸体哦，男女这样子混在一起，
对，
没有分性别，
嗯，
然后你就在旁边，其实就静静的就这样，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对，你会知道这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包厢。
可是前面讲到被一个阿姨就是激励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还蛮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是这种开端、
嗯、可是阿姨跟阿伯真的是超强，
对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是 Kyoko 吗还是谁，就说他第一次去那个夏威夷 Kona 就是铁人三项的世界殿堂，那时候他还没有玩三铁，但是就是看到有那种阿伯，就是明明速度没有很快，但他是坚持的玩3226这样子、
啊、
然后他就觉得哇，
真的很想哭哎、欸
嗯，他就觉得非常受感动、嗯，很受震撼，然后后来也自己也开始玩三铁
这样
子。
哦，这真的不行哎、欸，那我要玩三铁，这样也可以，
这样就推坑了吗？
这么容易进学讲、
欸，我突然做到一笔业绩。
我觉得你讲话有点温度，我现在我感受到了，我现在哦。没有，这阿伯啊、哦，没有，因为 我有个画面是我曾经也在台东的活水湖看到一个阿妈游完泳、
嗯，对，
我有被 那一身的皱纹吓到、
嗯，
因为游泳比较紧嘛，然后衣服也比较布料比较少，所以你真的是他一起来那个白发跟他脸上的皱纹跟他手上那个皮，嗯、你就会觉得啊、哦，其实会非常的震撼，
会，
然后你就会觉得。
嗯
因为其实我是不敢游活水湖的人、
嗯，
我会怕，所以就觉得阿嬷都做到了你，其实会激励。
其实台东一直有一个传奇，就是、我们一般骑脚踏车都是那个，就是那种公路车很帅嘛。那台东其实山铁都一直有一个淑女车传奇、
啊，
就是有一个阿伯都会骑淑女车完赛，
真的、啊、
真的，
哇、
哦，就是90公里这样骑完，
哇。
我好像有听说过，可是这很像日漫的剧情哎、欸，就什么飙速宅男之类的，就是每天要骑90公里去秋叶原，然后骑淑女车那种。
那他篮子有放东西吗？
篮子应该是没有，
在乎的是这个吗？
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坚持要骑淑女车啊，也许他真的有很多东西要放啊。
嗯，
也没有哎、欸。
OK OK，、嗯、他就是一个帅。
对，
可能就是觉得，反正我既然有一台车，我就不会买新的、啊，这台车可以骑啊，我就骑。
哦，
也
许也许，也
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嗯、对啊，哪像我们都还要去，哎、欸，你有公车可以借我吗？啊，来来来，就是。
对啊，就是很多运动人都讲先求帅再求快嘛，
嗯，
然后都是要先装备要帅起来，
因为就是添购这些配备真的很开心耶。
是购物欲的部分还是帅的部分？
都有都有，就会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输
了我
们输定
了，好像更会跑了。
对，然后但是你知道，在淑女车阿伯面前，我们就很弱。
真的，真的，真的，
人家靠的是强大的意志力。
所以他是在台东出没的阿伯。
对，
哎，我们其实今天不是要聊朝圣之路吗？
对，
我真的觉得好好聊哦。
没有，就是我自己太喜欢岔开话题。我们还是回来朝圣之路
好
了。
好
好
好，
对啊，
应该很多人想走吧？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想走。
我有吓到那个，我出发前我不晓得会这么。多人按赞、
嗯，
大概有4.4万的人。
OK，
然后1000多个留言，还是1700还是1800、嗯？总而言之，我有吓到，就是大家的那个热情度这么的高，我就想，哎、欸，为什么啊？这不是一条很大家都知道的路吗？结果原来很多人给我的回馈是，你好像是台湾第一个艺人去走的。
哦，可能哦，
对，没有艺人去走这条路啦。然后
我觉得他知名度虽高、嗯，但是真正走过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哎、
欸。我以为蛮多的，结果哎、欸，出乎我意料，
嗯，
就这样、嗯。
可是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去走这条路线
呢？我真的是看一个叫《Footprints》的那个纪录片，然后八个男生在那边走，走到脚起水泡，然后痛得要死，但是最后到终点哭得半死。我觉得是太可爱了，这群人明明就这么痛苦，为什么会这么快乐、
嗯？
所以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这是我那时候8年前还不知道的人生体会，我太好奇了，我就存着这个好奇心。
所以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就是那个时候8年前看纪录片，
八、哦、年前
就
已经有想。
他有说了一句台词，跟刚刚我们闲聊的时候聊到那本书很像，就是说，如果你人生剩下走路，
嗯，
你还需要什么？你只剩下走路。 那其实这句我觉得听起来很复杂，可是好像又很简单。嗯，那这是真正在走这朝圣之路的时候，我真的每天只剩下走路啊。我每天只要顾着我走到那里就好了，然后把衣服洗好，喝好水，吃饱饭，我活着再继续走路，就这样。然后每天生活变得就是这么的简单，烦恼还是在，担心也都还在，可是其实专注眼前要发生的，就是我订好下一间的那个庇护所，我知道我等一下要吃的东西，是过日子。特别疫情之后，你知道日子就是可以这么的简单，不是像以前你可能真的是好想要很努力的投履历，然后找到演出的机会，现在还是想，但是这些你会知道已经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嗯，
然后你想赚很多的钱，你也想，但是你也知道你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尽力而为就好，其他的真的就交给 我的上帝，我就觉得交给你吧，你就是我经纪人，其他的我就是顾好，我把你送给我的这副身体顾好，走好，然后漂漂亮亮的每一天都这样，尽力顾好眼前的每一分钟，这才是我觉得当时最大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就跟前面我们聊到那本书，当然其实那本书我是不能挂名的，因为虽然我是半本书的译者，但是因为他们当初好像找我帮忙的那个朋友，他们签约是有固定的
名字，
对，名字上在上面的，所以虽然他来不及工作请我帮忙翻了后半本，但是我不能挂正式的译者啦，但是翻的过程我还是觉得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因为他真的讲了很多关于走路这件事情对人生的意义可以是什么，然后对于社会的意义可以是什么。其实有一部分真的就像刚刚小八提到的，你在一直走路的那个状态之下，你的生命会变得很纯粹，你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平常在那个日常生活里面那些所谓的杂念或烦恼，它其实你把它先放一边也不会怎么样，它不会出什么大事。对啊，所以那真的是体会一种不同的过生活方式的方法，所以才会在那本书里面真的后面有好几章都是在提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些所谓的中辍生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在社会上比较边缘化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去走朝圣之路。因为他们就希望透过一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把生命极简化到一个程度之后，让你可以摒除掉你原本在那些日常生活里面你烦恼的、你痛苦的、
對
你忧虑的事情，然后告诉你这一切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嗯，
让他们走完这趟旅程之后，他完成了一个自己生命的成就，
對，
然后再回去社会重新去思考他过去的那些困扰，
嗯，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会，
嗯，
人生会豁然开朗。
嗯，
所以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
哦，
那 我觉得那个翻译的那个过程里面，这些文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蛮有感触的啦。
嗯，
因为像这种长程的徒步健行，我是一直都很想去走的。
嗯，
那不管是说西班牙朝圣之路，或者是说像日本的熊野古道，
嗯，
我一直都有在收集这方面的资讯。
嗯，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也很希望能够亲自体验一下走在这样的路上的一个感觉。
嗯，
对啊，所以才会那时候一看到说哇，小八要去朝圣之路，然后我就立刻跟赖子说，欸，小八去朝圣之路。嗯，他跟我说小八是谁？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
手机拿来我按赞。
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叫小八，然后他就以为在讲我的朋友，说，
嗯，
哦，是哦，是哦，他去走朝圣之路。
我
讲了半天才发现是在讲，
是我。
对，
对
啊。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们来邀看看。
哦，
对啊，所以才会，当然也很感谢小八今天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访啦。
嗯，
对啊，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不过
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朝圣之路在每一天在走的时候，你们大概会去看公里数吗？
哎，斤斤计较哟。真的，
说好的抛除杂念呢？
我跟你讲，我们都很想预备未来。我们每一天都在计划着，我们好怕吃亏哦。
嗯，
我啦，对不起，我讲我好吧，我不讲我们。好，但是因为我是跟我的我还有另外一个旅伴嘛，但是后来虽然我们都走不一样的朝圣，因为他比较累，所以他就可能会坐车，他寄包包等等，但没关系，这是他的朝圣。但我自己真的好在乎吃亏，所以我用 Google Map， 然后看了 Google Map 的路，再看 Camino 的路。你知道贝壳路是一条，但是 Google 路又是一条。
嗯，
真的是不知道是怎样，你永远觉得 Google Map 比较近。
欸，好像会呢，我们上山也会有这种感觉。
嗯，
超烦。但是 Google Map 只会让你走向山路或者是高速公路，它是用直线在衡量这所有的距离，点到点之间的距离，所以你以为它很近，错，它比较远，而且它比较不是人走的。Camino 就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人走的路。
嗯，
你为什么耳朵这么硬？我都在骂我自己。 然后我真的是到第四天我才放弃手机，我说算了，我不要了，我就看贝壳吧，我不要再想要走什么捷径了，因为我已经吃太多亏了，那个亏就是哇，你走上这车子在旁边咻咻咻，吓死，没办法。你就是一个人，只是想说啊，你还会走到没有收讯的路，就是真的会吓到。然后一个人，然后没有遇到任何人类，你没有办法看到人，没有办法安心，然后你也没有办法遇到商家，都在高速公路，你怎么遇到商家？然后，所以当你走到 Camino Way， 你会看到有些咖啡店啊、干妈店啊，或者是一些朝圣者啊，你就可以跟他打招呼，你就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个安全感差很多，但是。真的是 gay 搞，就算是这样，我到后面还是每天都会想，那明天是几公里呢？就无聊嘛，所以你每天就是在烦，就是找事情烦恼，所以就哦，那我订完庇护所，我现在来看看哦 ，Google Map 这么说啊，它路上什么风景呢？就是每天就是在琢磨这些超无聊的小事，但是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只想走捷径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只有付出一点点我就想成功的人，老实说我有看到我自己这样的缺点，我没有办法等待，我也没有办法耐心知道说你的付出是点滴累积，你今天可以站上什么位置真的可能是你过去十年二十年，可是我们如果上帝跟我讲我的剧本是这样，我愿意等吗？没有，我只想要明天就大红 right？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这个圈子我看到我自己常常觉得哦，这个新闻出来了大家来访问我应该明天会爆红吧，就没有、哦、就一次一次的没有，你也没有失去希望，你就还是想走捷径，但是然后以前在演艺圈最怕人家跟我讲说哦，你有实力别人一定会来找你，我超怕的，我很怕没有人看到我有实力，所以你会一直想用自己的努力方法去努力，就像我一直 Google 想要用捷径的方式，所以我就体会到自己这样，所以我愿我自己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而每一天在做自己觉得充实开心的事情，也不要消灭自己身心灵的那个感动，去做你觉得是对的事情就好了，就这样。所以我每天后来 Camino Way， 你知道看着贝壳多简单啊，我手机是不用在哪里，我双手是空的，我不用边看边找，然后我看到咖啡厅就干嘛讲这种然后一欧的，然后你就坐下来喝一杯就好，好轻松哦，我就真的变得很安静了。所以我觉得在走路的状态，即便它是行进中，可是超像在静心的运动，有氧运动，超奇怪的，对。
可是我觉得确实真的在一个长程的徒步的过程里面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一种修炼啦。
是，
可是像刚刚讲 Camino Way 就是那个有贝壳标识的路嘛，对不对？那我不太确定多少人知道贝壳跟这条路的关系是什么？出发前应该做功课有做到这一块吗？
有，
对对对，
维基百科都有说。
对，就是因为他过去这条路是叫那个圣雅各之路，圣雅各之路嘛。
圣雅各，
对啊，圣雅各是使徒之一嘛，然后是有被教廷封圣的，是圣人，然后基本上。这个贝壳就是它的象征物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法国吃扇贝，那个东西就叫圣雅各。
哦，连法国的贝壳都这样子哦，
就是扇贝那种，
哦、
对
种，
我们吃的干贝，
哦、
它叫做圣雅各的那个核啊，那个 North Sand Shark， 对，就是你只要看到贝壳的那个形状，扇贝它就是叫做圣雅各。
哦，
对，所以圣雅各之路也是因为圣雅各的关系，它是当时因为是运送它遗体的船沉入海中嘛，
对，
然后它浮上来的时候上面被贝壳包围着，然后让他免受损伤，所以才变成说这个是他的一个象征物。其实那些圣人几乎都有一些自己的象征物啦，只是扇贝这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他跟圣雅各的连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才会用这个扇贝的这个形状造型来当做这条路的指引这样子。那我觉得像这些连接都是去走这样的一条充满历史的道路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些部分，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地方。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在讲所谓的西班牙朝圣之路，就是这个到贡波斯特拉这个地方的路的时候，最有名的是法国之路。
是，
但是小巴这次你走的是葡萄牙之路。
对
啊，为什么？
我就是爱葡萄牙，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葡萄牙了。然后我
好，这个理由很充分，有说服我。
可以，可以，我就是爱葡萄牙，
因为他也非常爱葡
萄牙
啊。
我
high five，
我逢人就推葡萄牙。
不要再推了，我怕太多人去。
哦，也是，
真的不要再停止。我真的只推好朋友。啊、哦，爱死哎、欸。
葡萄牙真的超赞的，
怎么会这么棒的一个国家？人好，
食
物也很食
物好吃，
食物也很对，
消费没有那么高，
消费很棒，很漂亮，
景色又美，
什么景色都有。
对，
高耸的城堡有， 然后
而且葡萄牙有很多充满奇幻感的建筑，
就颜色上面
颜色跟造型都是、嗯、对，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所谓的曼纽埃尔式的建筑、
嗯、
它是伊比利半岛受到北非的摩尔人影响去发展出的一些装饰的风格嘛、
嗯、
所以你会觉得它很童话很奇幻、
嗯、
跟西班牙又不太一样，葡萄牙很有色彩上的一个特色、嗯、
没错，而且唯独葡萄牙，
对，只有葡萄牙，
其他我觉得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丰富度，但是他们的建筑上这么的 colorful， 可是他们的音乐 fado
很悲伤，
你不懂歌词你都想哭，
对，
嗯，
就是他们怎么可以唱得这么难过，就他们受到的那个历史吗，是不是因为历史的压迫，所以他们的歌词他们的曲调都让你真的会落泪耶，
因为葡萄牙真的是它曾经辉煌一时嘛、
嗯、
但是很早就已经没落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它在海权竞争里面很早就败给荷兰、
嗯、
然后后来又被英国法国压着，
好帅，讲出这些东西、啊、然后呢
没有，而且其实葡萄牙最初起来是因为它取代了威尼斯成为整个东方香料跟商品的门户，
哇、哦、
所以它一时之间就是暴富的一个地方嘛、
嗯、
但是后来因为海权竞争不过，因为他们的资源不够多，所以先没落下来，后来18世纪又遇到一场被认为是天谴的大地震，然后这场大地震毁掉里斯本，你现在在里斯本看到那些很多，它有一个毁掉的教堂的遗迹，里面是博物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
对，它那个就是当时十八世纪大地震留下来的一个残迹，
哇，
那当时欧洲人他们像法国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葡萄牙被神惩罚这样子、
嗯、
那葡萄牙从很早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好像跟那些其他的西欧国家比起来比较没有那么乐观，然后整个国家充满了一种、
嗯
阴郁的色彩这样子、
嗯嗯、
然后我就超爱那个氛围、
嗯、
所以我之前去里斯本的时候我就超爱，我觉得我可以住在这里，
真的，重点是他房价那时候
对也没有很高，
对，很便宜哦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Ella 的老公，他其实有在那边置产、
嗯、
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讨教要如何才可以在里斯本置产，
对， 我还有去看那个、欸、我真的也好想
房
真的，我是看他外面贴的，看他的价钱就觉得这是一个人合乎人类的价钱、欸、
对对对、
嗯、
没错，而且其实他们在签证啊，就是这种身份认定的上面，好像相对来说比其他西欧国家再
松
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去住一个青年旅馆，然后我们的那个柜台的服务生是一个俄罗斯弟弟，还是白俄罗斯忘记，反正就是那边过来的。然后他说他其实是非法移民，他就是偷渡过来，他不想要在那边过那个生活、
嗯嗯，
所以他就跑来葡萄牙，因为葡萄牙最容易被偷渡。
哦，所以某种程度那边包容性高，
可能吧，
这会不会是他的原因？就跟纽约一样，太多各种国籍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可是那时候在里斯本街头就觉得都遇到法国观光客很讨厌、
哦。真的吗？
我们遇到超多法国观光客，
因为我据说里斯本的南边那一排才是那种高级的度假别墅、
嗯，
才是那种欧洲的，就是人想去度假的地方。
嗯嗯嗯、
但那一区我就没去了，因为我对于高级或者是这种比较觉得会对我来说比较不适合我，所以我比较喜欢那种冒险型的，就是沿着西岸，然后开着车边吃海鲜边去海滩的这种行程。
哦，海鲜真好吃，
真的很好吃。
葡萄牙海鲜好好吃，
真的棒。那你有去过南边的那个 Madeira 岛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真的是、
哦、
那时候是住在欧洲，所以我真的就只是、
哦。
短天数的去那边走一走、
oh, okay.
住个几天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去里斯本，然后觉得非常的喜欢、
嗯、
一直很想要再去别的地方，因为像我学长后来他们就是一群人、
嗯、
他们租了车去走所谓的葡萄牙世界遗产之旅，他们就是去走各种世界遗产，然后那种都可能很多是大众运输比较不方便的，所以你要开车比较好走、
oh.
对，他就超推荐，他说超级好玩，我就觉得下次去葡萄牙一定要走这种路线这样子、
嗯嗯、
而且真的很美啦，可是那时候我们有去海边，就是去它的那个陆地的尽头，
那、啊、我也有去，
对，那个叫什么、
嗯、
Cabo da Roca洛卡角
啊，他刚讲一点就好快
它叫罗卡角，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很诗意，是因为它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最西端，
对，
然后所以它那边有一块碑，上面还有葡萄牙诗人的诗句，写说这里是陆地的尽头跟海洋的开始，然后我超喜欢那个诗句的，对啊，
是不是在那地方可以看到南边的那个北非的摩洛哥，是那里吗？
好，嗯，我不太确定，
OK 好，
对，但是那时候反正就是冲着那个碑，我觉得实在太浪漫了，我就一定要去这样子，然后但去到那边还有个灯塔在那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好像肯定
鹅卵鼻的部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台湾的肯定，
对对对对对，
不是那个葡萄牙的肯定，
那里真的很像。
然后就瞬间觉得，嗯，浪漫的情怀好像有被打一眼折。
但它旁边是悬崖，比较
对对对对，很漂亮、
嗯，
真的很美很美、
嗯。
葡萄牙真的超推荐所有人去的，哦，不能太对，不能没有要推荐所有人去。
我瞪他，
对啊，
对啊，
所以 真的就是为了因为喜欢葡萄牙。
是，
可是像葡萄牙之路，我知道它一般来说正式的全长起点是在里斯本，然后要走到贡波斯特拉。那你是从里斯本走还是从
波多？对，
就是比较大家会选择走的路线。
对对对。
我听说从里斯本到波多这一段的景色比较
超无聊，大家说超无聊，所以我觉得我会生气耶。
所以你其实没有走过那一段。
我没有走那一段。
哦 okay、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因为跟我一起约在那里见面那个朋友，他没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他也觉得他想要轻松一点。那、我说好啊好啊，反正我们天数也有限嘛，那就做天数内的事情。而且真的爬文大家都说那段太无聊了，所以我就真的很怕哎、
可是像你刚刚提到说，你一起走的旅伴他没有什么运动的经验，
对。
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他去走十一天的200多公里的路，他是 OK 的吗？
他不 OK 啊，他非常不 OK。他大概到第四天，他就跟我说：“我打算做自己。”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不想走了，我要坐车了。我说：“哦，好好啊，因为不要勉强嘛。”我就说：“这是自己的朝圣，而且你不是带着，你只是以为。”他是看了韩综来的
啊 ，OK，
你 know， 这就是心态不一样，所以你目标不一样，你的动机就不一样，然后你也没有这个习惯，更难让你想挑战自己。那我觉得每个人想挑战的东西不一样嘛，有人是财富上，有人是身体上，都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很尊重你，那我们就每一站都约在终点见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找到一个彼此平衡的方式，但花了一点时间，因为他中间不想放弃，所以他人在遭遇到自己身体上的困难或者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是会彰显另外一个本。性的，我自己也是，就是当你觉得你很累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发脾气，
会，
对，然后你不知道，当然很累之后，你喝到的水不知道为什么都这么好喝，right？ 所以大概就是这种，然后你又有朋友在旁边，你不想发他脾气，因为他不是你的家人，但是你又忍不住想发脾气，我们有一连串的这种磨合，直到他愿意做他自己，跟我也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所以因为大家都负重。心情都不会太好，因为最后肩膀的那个肌肉就会疼痛，就会放得很大，你的脚的那个水泡就会变得无底的，像一个 you know 这个大气球在你的前面，你只看到你自己的痛。
我可以问一下，负重大概是要背多少公斤吗？
我其实背了8-9公斤，我比较重一点，
okay。
我不小心带了一台 iPad。
啊？为什么走朝圣之路？为什么？哦，
I know， 我只是我朋友说在飞机上会无聊看影片啊，我想说，对，我要看电影。就为了这个，真的超蠢的！我拜托，听到这一集，你刚刚前面都可以忘记，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得走朝圣之路，不要带 iPad。
他也去爬太武山的时候带了 Mac，
就是我去，我带一台电脑去攀岩，然后说我到底在干嘛？
对，就是这种心情。为什么你中间你一直觉得那 i 你会感受到那个重量吧？
会
气耶。
而且其实重点是太武山根本就不需要带东西上去的，我不知道，也是一种世俗的羁绊，就是会觉得说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在这台电脑里面，我一定要带着它。
而且你知道吗？我都把肥皂切一半了，我干嘛带 iPad？ 我合理吗？我这么努力的想要减轻重量，我带一本 iPad 又够重的。我现在想到我都气我自己，所以最后我有跟 iPad 合照，
很重要的一个纪念，
就是非常沉重的伙伴。
可是一般来说带8-9公斤算重，是因为其实中间都会一直有补给的地方，对不对？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补给的地方，
哦，很多吗？
超多，安全到不行，因为我一直在忧虑。我的肚子会饿，忧虑我的口会渴，
对，
忧虑的东西太多，忧虑那个衣服没干怎么办？殊不知这些机能的超容易干的，
对，
你的袜子真的你也不用担心，你就算穿衣带衣，你隔天没干，真的很短的时间没干，你就放在包包上晒着也干。到底在忧虑什么？所以我在一路上对自己超多的认识的，就是我永远有担心不完的事情，永远今天怕过得太爽，所以就拿未来的事情来担心一下，好像今天有活着。不用，真的谢谢，不用，不要闹了。就是每一天都真的就是一天的忧虑就一天当，
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真的，你就只能活在那个 moment， 没了。
可是像刚刚说补给很多，到底是多到什么程度？是隔三差五就一个店这样吗？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个路上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除非是一个山头，但是在这条葡萄牙之路，它真的只有两个山头要走，两个半其实。但是在这个山头，你可能要一个小时后才有补给。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有一个杂货店、咖啡店，当然没有什么大超市，但是都是那种小小的店，卖那种饮料的这种，然后餐厅， 餐厅就是大的店，可能要两三个小时会有个餐厅，我觉得是差不多是这种。
那其实也算是蛮密集的，
很密集啊。然后你看，你每天走，我是每天走二十公里，然后六到八个小时含休息，所以其实就等于上一个班嘛。right，
带着
一个
去上班的心情，
真的啊。然后你就是你真的不用担心哎、欸，除非你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什么盐糖那些小小的不会影响到太多重量的可以。但因为我带的可能是 yogurt 啊，对啊，香蕉比较多根啊，觉得一根不够两根、啊，就是各种
未雨绸缪，
各种未雨绸缪，很有趣啊，就可以看到自己是个多么的不放心的人。
安全感不够的一个
安全感不够、嗯、但是随着天数多你熟悉了，因为陌生的国家嘛，你熟悉了，你真的自然而然你背包就会越来
越
轻，越
少。嗯，所以八到九公斤一开始背，其实像我们有背重装上山过，当然不会觉得它很重，可是你背多天就会觉得那个负担也是很大、嗯、
因为是累积的。
对， 对啊、
嗯、对。
那像这个过程中还有遇到什么你觉得很有趣或者很难忘的事情吗？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旅伴要慎选。
哎、欸，现在是
这很有趣，没有、嗯？我觉得那个有趣是旅伴可以让你看见自己嘛，因为他可能一路上的抱怨，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哎、欸，哇，你多认识了他，但是你也看见自己会被他烦到，你会被他冒犯到，所以你会看见自己是一个极限在哪里的人。你不管你身体上劳累的极限，我有一天最多走的是35公里，脚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你也觉得为什么你远方看到那个灯火通明的地方很密集的建筑物，那里应该是你的目的地，可是为什么这么远？然后你用 Google 大概写10分钟15分钟，可是你会觉得没有啊，
就怎么走不到，
走不到我就是走不到耶、欸、然后我好累哦。而且中间我跟另外一个旅伴在路上聊天，然后一个韩国女生，我们已经聊了从大笑到大哭哦，是这种疗法。因为35公里我们走了可能有10个小时吧，走好久哦。然后我真的还是蛮感谢有他，因为我们就彼此勉励耶，不然这一个人真的好绝望哦。那个绝望是走不完耶，然后有完没完，烦不烦他好气哦。然后在你很气的时候，什么怎么要上山啊，哎呦，然后就这样，为什么这山上没收讯呢、啊？哎呦，然后就是好，然后开始研究为什么他的帽子风不会吹起来啊？我的帽子为什么会一直吹起来？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就开始在
思考
这些很无聊的事情，然后就是活在那个眼前，就是啊、哦，那台车、那个云，就是你只能这样一直去找事情做、嗯嗯，
分散注意力，
分散，
尤其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没有人类。嗯，然后昨天走了，我看步伐是48000步，然后你知道我们两个到达目的地，坐在那个餐厅吃海鲜炖饭，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光坐下我就够感动了。
嗯，可以理解。
怎么可以坐着啊？我好幸福、啊。
突然发现幸福很简单，
这跟跑那个马拉松很像，
是吧？对、
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跑马拉松啊，有时候跑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哎、欸，怎么没有人群了？因为就是会去跑河滨，或是跑一些产业道路、嗯，然后就已经完全没有人群，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跑在这里？然后太阳正在上面，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可是我去英国跑伦敦马拉松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事情。
怎样？
因为它就是整个赛道是12公里，全部都是人，所以当我跑到30公里的时候、嗯、每个人都在为你欢呼，为你加油，然后那个感觉又完全是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哎、欸，大家都在帮我鼓励、欸、你一定要往前走这样子、
啊、像伦敦马那种，他们真的路边的加油群众非常的踊跃、嗯、就他不管你是谁，他不认识你，他一样帮你加油、
哦、真的、哦、
对。然后有时候他们有些人会有带自己的牌子，会有自己的名字，
对，
然后就秀出来，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叫 Jack 好了，他就然后就 Go Jack， 他们就会帮这个人加油、
哦、好可爱哦、
嗯、
对，
反而是伦敦这么热情。
嗯，我觉得国外的大马拉松其实都还
蛮
热情的，
对、
哦哦嗯啊、但很有动力往前嘞。
对，
没有人真的是没有动力，没有真的只能一直跟自己说话。
对、嗯、而且伦敦马拉松那时候就是很好笑、嗯、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巨星
红毯。
对，他就是到市中心的时候，你手举起来，大家欢呼，
好可爱哦，
对，
感觉好好哦。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个停下来的脚步。嗯，可是在台湾跑的时候，
这跟你上次讲的不一样哦。啊、你上次讲说是因为很多人在帮你加油，你不好意思停下
了，一定有这个心态吧？
对，都有，
别人都在看、啊，
嗯，
就要努力啊，
就是都有。
但是了解到自己这种心灵状态还蛮赞的。
对，可是，在台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很激进，都没有人，然后前后都是丧尸、 然后就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
没有，因为这样比较不用封路，所以大家比较好做事
啊、哦？是吗？对，
台湾好像是
這樣，成本没有用这么高，
而且你要封路的话，就会引起民怨。这是另外一个考
量，对，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而且各种教育问题。
因为上次他跑伦敦马的时候，其实我有跟着一起去，就我顺便去找我朋友、欸，然后我朋友住伦敦嘛、所以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就讲说，哦，对哈、哦，伦敦马又要来了，然后就说他们就住在那个路线必经的地方，他说每年就是觉得，哦，伦敦马又要来了，好吧，那天不要出门。
哦，大家就是从小就知道这，
对，就是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城市的盛会，
是，
对他不会特别去抱怨什么，他只知道说那天你的交通会被影响到，那如果我不想参加，我就在家休息。
就跟市政府前面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啊、那马拉松又来了，台北马又要来了、所以就是那边被封路我们也是习惯，
对，
某种程度台北有做到这样
一部分吧，
老实说、
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有缴税，我说不能过，
OK well、yeah.
还是会有这样的声音啦、
yeah,
还
是
存在，
是
是
是，
对吧、
没错、
所以像这次走这个朝圣之路之后，你还会想要再去挑战其他的路线吗？因为法国之路更长，对不对？
对，
法国之路好像全程是800公里。
对，因为我在最后终点的餐厅，我们在吃那个麻辣火锅庆祝、然后就遇到一群走完法国之路的台湾人、然后大概他们那队好多10个人左右吧、然后有外国人有台湾人这样，
对，
然后就当然就是聊天，因为整家餐厅只有我们两桌是台湾人，这样，然后就聊天，他们就是分享他们走了30几天啊，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就听完我就这样，我好想走你们的路哦，感觉上比较年轻，
是这样吗？是这个理由吗？
真的，年龄有差，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那个喜悦，跟我8年前看到那纪录片的那些人长一样，对，我知道我自己还可以做到那样，然后我也因为这11天，我确定，我接受，我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我想要有那个表情，我知道，
okay.
我觉得我快接近了，这样。
所以预期什么时候再去走？
我希望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我希望越快越好，因为就是我觉得有时间是很难得的事情，
okay.
然后一有时间就把握、
哦，
就是以我们这行来说，对。
那像这些前面提到，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生命的冒险嘛、那这些冒险经历过了之后，你有觉得他对你的工作上或对你的其他部分有得到什么回馈吗？
我觉得以好的方面来说，我当然变得更勇敢。以不好的方面来说，我比较怕，我觉得我太怕无聊了，我太怕舒服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担心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找寻刺激的人。然后因为再加上我单身许久，所以我也在想说，我未来的另外一半，我也很希望他是跟我一样的人，不安于现状。那当然你还是要某种程度的，就像你一直在挑战你的记录，你什么时候你要知道我追求的不是这个、所以我很想理解我自己的地方是，我其实很确定别人跟我说哎、要不要去旅行啊，我都会觉得好无聊、那你如果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走那条什么什么路，然后你们想今天讲台南那个到玉山，我就觉得好好玩哦，我就会变这样，就我就会觉得
就是已经陷入邪教的一个象征，
是吗？我就担心我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不太，因为以前的我不是这样嘛，所以在、可能在这3年以前认识我朋友都觉得我还是一个好相处的好轻松的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好像走不回不去、
没有啊，运动人也是很好相处啊，我觉得
那种
接触了这么多
不一样、但是
你
知道你意兴阑珊的地方，你也知道你会有刺激跟开心的地方。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状况来说，我没有觉得说一般的旅行我就会觉得意兴阑珊，但是以前我很肯定的是我不可能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像现在就是像之前 Light 可能有分享一些比如说越野跑这些资讯给我，然后我看到说哎、好像蛮有趣的、然后
他已经默默的，
对，我就是自己讲完之后说刚刚那个人是谁？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这种感觉。
对
对，
然后我自己就默默的去报了一场，就是11月的越野跑这样子。
啊，好疯哦！
然后就对啊，他就说
越野，你疯了吗？
没有，就是报短距离，我没有报很长，但是就觉得好像越野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到底会怎样啊？越野你报多长？
好像
十几公里，
没有十几，好像9公里而已吧。
9公里，
9公里也很长啊。
我就觉得是爬山啊，就是去山里面走走那种感觉。
那他那样很快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看个人速度，
其实他们会开的时间都蛮长的，
对，
所以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不用跑也没有关系，
不要推坑的眼睛。然后嘞，可是你看，我就很有兴趣聊，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聊说、你要不要去东京 shopping， 我就没关系，谢谢，
谢谢再联络。
磕，对，就是变这样。然后呢？9公里。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你要 做多少的准备，或者是你有需要，或者是
就是要重拾一下跑步，因为前面有一段时间没有跑。
但是你跑步是 就是你要爬坡的那种嘛。
你金门很多坡可以爬。
哦，所以就
金门的地形起伏还蛮多的，
所以你只要让自己习惯在坡上面跑步，其实你对越野马拉松这件事情它就是可以有一定的适应。
应该是说在这些状况下是看你要追求到什么程度、嗯、假设说你只是想要体验，你想要完赛，那你只要累积一定的跑量，然后累积一定就是做一定的程度的训练、嗯、基本上都可以、哦
对，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并没有想要追求任何成绩、嗯，就是也过了那个年纪，然后现在就觉得说，我只是很想体验一些这种事情，嗯、是我年轻的时候想做但没有机会做到的。然后
你不要讲那个过年纪，那种五十岁的都超强
哦。对啦，
真的
就是很多阿伯都超强的。
我有认识一个医生，也是我爸爸之前主治医师，他可能已经有65岁，他就是跑越野跑的人，他是泰鲁阁，然后。观音山
跑界
很
多长辈都超强的、
啊，他真的很
对啊，
重点他很瘦小，他超白耶，嗯，然后我就想，哇，好夸张，我完全看不出来，但他是那种很轻松啊，就去跑跑走走这样。
不过我说年纪指的是说我已经没有想要去追求什么成绩或什么的，对我来说呢，我就是想要体验这件事情，嗯、我想要得到那个
体验。11月哦，哎，冬天 OK，
因台湾难讲，
是 很好的季节吗？
台湾的话不一定欸，因为现在11月其实有时候还蛮热的。
对啊，就是现在气候有时候不是很固定。
哪一座山啊？
就在福隆那边，就东北角那里。
哦，
它比较是一些丘陵吧，小山那种。
我心跳加快，觉得好替你兴奋哦。
所以下次也要报了吗？
没有啦，我看一下地形跟爬山。
我以为已经要掉坑了。
有心动。
那你自己觉得你要为自己再设定下一场冒险的话，
真的就是法国之路、欸。
法国之路，
我真的非常想走800公里、嗯。我想知道比利牛斯山长什么样子
啊 ？OK，
听说很漂亮。
我听说法国之路最大的挑战就是一开始要翻过比利牛斯山比较累，后面就基本上是平路。
对，那你想走哪一条？
嗯，也是在考虑法国之路或葡萄牙之路，但是我最近看到北方之路好像很不错，它就是沿着伊比利半岛的最北边，沿着海走，
出来听听。几公里？
应该跟法国之路差不多长，比它短一点，但是看起来，因为那条路叫北方之路或拿破仑之路，所以我猜可能跟拿破仑有点关系。嗯，那我知道的是，它是沿着靠海的这条路线，然后有人说，就是你中间还可以下去玩水之类的，好像很不错。
很棒
哎、欸，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山海兼顾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对啊，
所以他也会经过山，
应该会吧，因为其实伊比利半岛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像高原的一个地形，所以
你要去吗？
他讨厌走路，
你讨厌走路？
对，我不是那么喜欢走路，哦、但是我是有想过要健行的。就是因为我
有 okay, 你可以自己用跑的、啊，我走我们的，你跑。
对，我就说你就用跑的，
奇怪，你就跑啊，你忙你的。对啊，你不光先记着，那就可以跑了。对啊，对不对啊？我们忙我们的，对
对
对，
看有没有什么宅急便服务帮你寄到下个点，就跑过去。
有，他一路上都有啊。
哦、那其实真的朝圣之路非常
方
便
哦。
其实朝圣之路现在蛮观光的，老实说、嗯，就是一路上都有。嗯、但是你每天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贼包，因为呢，你知道爬百岳，你的包包在自己的身上，你没有得选，嗯、
对，
你就只能自己背。嗯、可是，在走朝圣之路，你太多诱惑了。你走在路上是公车是 Uber， 你永远都有人帮你接送包包，你要不要而已。所以你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你可以用很 chill 的方式完成这一趟
旅程。没错，也有人吃米其林。嗯也有人住在五星级、嗯。
等一下，这条路上有米其林餐厅哦。
有
哦，好。
对，终点的时候有，西班牙有。嗯，但重点是你怎么选？所以我觉得我每天都天人交战，真的。我的那个旅伴他就是真的一直选择寄包包，我真的很想拿把我的 iPad 放过去。
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坚持要带着你的 iPad？
对我有放过一天。哦。对对对，但是因为他没有主动提，我就会不好意思，哦、因为那也是他的花费嘛、哦
对
啦。对啊，总不能说我付一欧。
一比例计算
对，然后因为他也都要付钱，所以你就告诉自己，你想当那个背包客，你是多辛苦的背包客。嗯，对，我们还是偶尔住在 Airbnb， 然后看了一个小时的黄昏，很漂亮，然后洗了很棒的澡，然后用很棒的吹风机，因为有些庇护所没有吹风机，对我们长头发女生很痛苦。然后就是你会一直想要衡量这些事情，所以你还是每天有不断的选择要做。 但我后来还是坚持没有寄包包。嗯，我有寄过一次啊，然后享受过，哎，没有寄包包是这种感觉。可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太爽，就大概是这种。然后不安于世的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那么爽，我还是背着好了。就大概是这种，每天交战在这些。
OK，嗯，好，那我觉得也是蛮希望下次你的法国之路可以赶快成型，嗯，然后到时候可以再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法国之路的见闻这样子。好啦，那我想今天真的是很谢谢小巴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嗯，然后我觉得听到很多我自己觉得也很 touching 的事情啦。那关于这些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多部分是蛮有共鸣的，包括到我觉得现在自己就可能年近半百，然后我才开始要体验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像户外运动啦，像这些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有一些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我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多的
回忆，
或者是说 让更多要素进来我的生命里。
你终于开始掉入邪教了。
对，就是
Welcome，
我突然变成一个可以被推坑。我以前是耳朵硬出名的，欸，
真的，哦，
对，以前是八风吹不动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就连朋友都觉得说你怎么变这样对，就是很可怕。对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一个跟小巴有关的专访还是报道什么的，嗯，就有提到说你觉得去冒险是很有趣的事情，嗯，然后就算失败了也是很酷的，嗯，那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对我自己来说它也是很有共鸣的一个想法啦，嗯，我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尝试这种东西，那有机会就把握吧，嗯，所以那时候在想说要邀请小巴来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些 searching， 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其实你的想法我真的我还蛮喜欢的，嗯，然后也是我自己觉得很认同的啦，嗯，而且像现在我知道说小巴目前正在进行舞台剧的排练嘛，是国修老师的那个《惊喜启示录》。前面我们有聊到说是在8月18号会开始正式演出，是在国家戏剧院。那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经典剧嘛了啦，
对。
那我想，如果是对于表演艺术、对于舞台有兴趣的人，其实都很欢迎去支持这场戏这样子，嗯。那小巴需要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不要被这个戏名吓到了，觉得你不懂京戏就不能来看。No。他真的是幽默，然后也非常的温暖，
嗯，
然后重点是他其实跟人有关，所以你只要身边有人就很适合来看。
嗯，好，小巴在2021年有出一本书嘛，对不对？嗯，那需要打书吗？
还是打一下，因为我写了4年，还是觉得可以再卖个40年。这个书叫《进那些没有白走的路》，然后这记录着我在演艺圈一些刚刚古坛之外，我觉得大部分是一些人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些体悟。那希望这些体悟也可以让你们得到一把钥匙，成为你们人际关系一种和解的一个钥匙，这样。
对，因为我想说这本书啊，我稍微有翻过一些些部分，欸，然后我觉得也跟今天我们聊到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有点关联的，嗯，那我觉得如果想要更了解小巴，想要了解小巴的冒险，想要了解小巴的这些人生里面的这些经验，我觉得看这本书应该会知道很多，嗯，那除了支持惊喜启示录跟这本书之外呢，想要更了解小巴，知道小巴平常的一些状况的话，也欢迎去追踪他的社群，就是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
对，
那这些连结还有书还有相关的一些资讯我都会放在我们的节目
资讯栏，
然后请大家再去点阅。那我想今天最后再次谢谢小巴来到这边，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咯。
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也欢迎在各大平台按赞留下五星好评，并帮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
拜，
拜拜，
谢谢。